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加勒泰书的学习。很感谢主的带领，今天呢，我们到了最后一讲，是结束的时候了。那么我们对以上学过的内容呢，稍作总结。大家一起来看这个黑板所写的大纲。我们开始写这个大纲的时候呢，有了第一部分到第三部分，现在呢，这里换成了第四部分到第六部分，也就是第四章到第六章。那么第四章它的主题是从奴仆到儿子，也就是把福音运用到教会的现实当中来说明从福音而生的真子民。一到七节非常好的说明在律法之下与在恩典之下的含义，所以我们要到基督里面来，然后从奴仆到儿子。然后八到十一节保罗呢穿插了劝勉的话语，他说真的恐怕有人还不明白这个真正的福音，这是讲那些虽然是信但是可能是做着罪的奴仆，他们生活在律法主义或者形式主义当中。保罗就说真的盼望你们好好的理解啊。然后他进一步劝勉，一定要谨防离间与搅扰，所以魔鬼攻击的就是福音。如果教会的信徒对福音的理解发生了错误，教会就会混乱，大家的灵性就不能够健全的成长。所以保罗总是在加勒泰书穿插这些话语。和罗马书比较起来呢，加勒泰书虽然有同样的一些内容，但是保罗呢非常有力的穿插了一些针对教会的劝勉的话语。在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也有类似的话。由此看来呢，很多人给初代的教会带来的一些影响是背离上帝的福音的，而当今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冲突也就是真福音和假福音的冲突。所以启示录十四章就特别强调永远的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也就是要从福音诞生上帝的真子民。在保罗做了两段劝勉之后，继续回到这个中心和主题上来。四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七节就保罗列举了例证来说明儿子和奴仆进行对比，最后的结束的话语呢讲到两等人的冲突和结局。在教会当中有败者和麦子，最后有上帝的印记和受的印记，也就是重生的人和属肉体的人，领受圣灵的人和没有真正的属灵的人，他们之间有必然的冲突，不可调和的矛盾，最后的结局上帝将会分开。所以对于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不对的，按照属世的头脑，所以对真理很难真正的明白。这就是第四章的内容。然后进一步有了第五章，也就是第五部分。那么什么是从福音而生的真子民呢？也就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就是真正的女人的后裔，也是属灵的以色列。那么他们是被圣灵所引导的人，被圣灵所引导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这正是第五章要做的论述。一到六节拿割礼进行对比，就强调唯有赐生命圣灵的灵才能够释放我们，也就是释放我们脱离罪和死的灵。当然现在不是割礼的问题，但是仍然有宗教的仪式的问题。很多的人的信仰呢不谈脱离罪和死的灵，他们没有体验是生命圣灵的律，那么这样的没有这种本质的这种信仰呢，最后只能落到一种空洞的形式当中。所以保罗就劝勉，又插入一段劝勉，要谨防搅扰，这是第二次这样讲，所以福音的重要性得以体现。那么五章十三到十六节就接着这个一到六节又继续说明，在得到释放以后呢，仍带着软弱的肉体，这是我们面对的一个现实。在重生以前是罪的律和上帝的律，我们夹在中间挣扎徘徊，我们无可奈何，然后发出呐喊，谁能救我脱离这趋势的事，感谢耶稣基督赐生命圣的律就能够释放我们的，所以大家的内心得到了改变。但是要面对一个现实，软弱的肉体，所以这是重生以后的基督徒的问题。然后呢 在这个圣灵和肉体之间，我们要选择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这是五章十六到十八节的话。为了很实际的来讲解呢，这个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是什么意思呢？接下来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就把情欲的果子和圣灵的果子进行了一个排比式的对比，大家就比较容易明白了。最后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五章的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做总结，其实对这一章的总结，也可以看作是对全部一到五章的总结。在这总结的话语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十字架与圣灵这两个关键词就出现了。这一方面是上帝的饶恕，另一方面呢是上帝借着圣灵浇灌他的义赐给我们，这就是福音的全部内容。上帝的饶恕也有对罪的得胜，那么这是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他是不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在天上做中保，圣灵是不是赐下来，这就是耶稣所成就的福音。而我们如何来体验这个福音呢？在耶稣的死上与他联合，就必在圣灵里活，把邪情私欲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就会从圣灵而生，靠圣灵行事。那么这个重要的话语，五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个重要的话语，在前面我们学习的内容当中也出现过，是什么地方啊？大家还记得吗？在前文当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话语，是哪一章？第二章十九节二十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是不是说像律法死，像上帝活，对吧？然后又说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对不对？而这里又是一样的话，将邪情私欲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然后呢就从圣灵而生，靠圣灵行事。所以加拉太书的五章二十四二十五节加上第二章的，是不是十九节二十节，对吧？就这三这四处经文是用不同的话表达同一个意思，这可以说是加拉太书的最中心，也是罗马书的中心，也是基督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中心，也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我这样说不为过吧？是多么重要，这也就是救赎嘛。所以是死而复活，这就是救赎。那么这次呢，通过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学习，大家应该把这个呢当为是重点。什么叫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什么叫向律法死？什么叫将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什么叫向罪看自己是死的？若是这样的话，就必然在基督里活，这是重要的福音的体验。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个的展开广泛的讨论和思考，要让罗马书和加拉太书的学习，要让这个福音的体验成为教会的中心，要让十字架和圣灵成为教会的中心，要让基督的义成为现代真理的中心，这样教会就会奋兴，幸福的怜悯就会活过来。所以我们又对四章和五章呢做了这样的总结，这样呢就自然来到了最后。最后的内容很简单，是最后的勉言和结束语。最后的勉言说到保罗就劝教会呢，在这些谬道冲击的这个现实当中，重新拿起福音来，信徒们呢要相互的查验，并且呢要相互的帮助。这是多么重要的话语，当今的教会同样面临谬道假福音冲击的严酷的现实。所以大家拿着保罗所教导的福音，拿着启示录当中的永远的福音，要好好的查验并且互助，走向最后的胜利。最后保罗亲笔写的总结的话语，总之呢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这就是福音嘛，别的都不重要了。所以大家现在呢通过这个镜头，可以把整个第四、第五、第六部分的大纲呢记录在圣经的经文的标的一些空白的地方，这样你读着这个加拉太书呢，就看着这个标题再读的时候就会非常容易明白了。大家知道吗？几个月以前呢，我们在出版《耶稣的福音》这个小册子的时候， 那里面是不是有三个福音书的合唱，后面也有加勒太书，对吧？那个时候我在读加勒太书的时候，我非常试图就是编写这些标题，但是那个时候读的时候我不是很明白，就感觉到这些话究竟是在说什么呢，好像也是说这个也是说那，好像这些话都很重要，无法呢为什么都也都连在一起，好像也不晓得在哪个地方分段。但是现在这次通过这个学习，我看加勒太书就非常清楚了，对不对？大家拿这个大纲是不是非常清楚了？我们每一卷圣经的学习都要学到这种程度，这个内容一写，那么整个的圣经呢就印在脑子里了，这个清晰的分明的层次，然后自然的突出它的每一章的主题和衔接，而整卷书的重点也呢自然的就衬托出来了。我们要这样来学习圣经。所以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讲座不仅仅是给大家说明上帝的福音，同时也是要说明了读懂学习圣经的方法，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愿大家通过这两个讲座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再来最后一集看一下后面的内容。大家打开加勒太书五章二十六节，从这里开始，对吧？五章二十六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相互嫉妒。这是保罗呢就对当地教会做最后的劝勉，当然是对我们的劝勉。大家既然都成为上帝的儿女，都相信同一个福音，也都被圣灵引导而生活，大家都在成长当中，那么构成一个教会的团契，那么呢彼此就要很好的来实践这个信仰了。又怎么样呢？不要贪图虚名。什么是虚名啊？就是属地的、暂时的，给我们在天国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跟我们得救也没有关系的，那都是短暂的和虚假的东西，不要去图这些。当我们图这些的时候，比如说得到人的认证，得到人的夸奖，得到人的认可，得到人的承认，得到人的尊重，我们贪图这些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了相互生气或者彼此嫉妒的事情。把自我那种世上的贪欲和自私去掉，这些就都无所谓了。我们再看六章一节，弟兄们，若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也相互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这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不是在通篇的话语当中对加勒太教会受到谬道的冲击做了很严肃的警戒吗？但是保罗不希望这些话呢造成他们当中两群人的分歧。保罗就说，是的，不过呢收到这个加勒太的书信以后，肯定有些人就说，对吧，我们是对的吧，我们是属真理的吧。有些他们就会说，看吧，你们不该接待这些人吧，他们说的是错误了吧。保罗就说，不要这样，我跟你们教导福音是要促成教会的一致和健康，而不是为了让你们呢彼此的责备。所以有些人呢可能是心是好的，只不过这个传假道的人进来之后稍微呢不是很清楚谁受到了诱惑，是偶尔被过犯所胜。那么一直站在正确立场上的人呢，属灵的人呢，当用温柔的态度就尽量的挽救他们。当然了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诱惑了。是什么意思呢？谁都有软弱的时候，我们都是不足的，所以要多多的理解别人。所以相互担当这个重担，就是以前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这一次呢我是理解了，所以我也很理解你。他们那些话呢实在是有点容易让人呢误解，所以不要紧，现在我们一起来学习加勒太书就都明白了。就带着这个相互同情的态度总之呢要尽我们所能的帮助别人，就是要做到呢尽了我们的力量，这就是带着完全基督的律法的态度。第三节四节， 三到五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省察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保罗就说，现在呢，收到了加拉太的书信，这里面有福音，也指证别的福音的谬道，也有劝勉和警戒的话，但是呢，最重要的不是让你们相互的批评和指责，大家都要来省察自己。现今的教会受到谬道的冲击，这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所以呢，大家都省察自己是不是理解经历了上帝的福音。我们要为自己的得救，为自己的上帝面前交账而负责。我们若是有所夸口的，是要夸自己在基督里面蒙恩的经历，不要呢建立在对别人的批评和批判上面。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义呢建立在别人的软弱上面，我们不要去攻击别人的软弱。不是说我们说别人多么不对呢，我们自己就相比之下就多么异了，不是这样。我们要有自己的体验和经验，我们不要把别人的软弱、不足或错误当然是我们自己夸口的资本。所以大家个人都要自己省察。所以保罗强调呢，这个真理带来医治，带来和睦，带来一种长进，但是呢要避免一种纷争的态度。第六节，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也许呢，因为这个道理上的分析啊，有些人就产生了分裂。他们就说：“啊，我们现在信这个，我们四分之一开始不交了；我们弄奉献捐开始不交了。”保罗就说：“不要这样，这个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在上帝面前要尽自己的本分。”受教者当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者，人家这个话呢跟上下文没什么联系。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呢，就是谬道了，对各个教会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有些人在奉献的事情上呢也有些改变。保罗就说1:1:22，大家都在上帝面前行得合乎中道，并且呢尽心尽力。保罗就说这些不用我多说了，你们个人都知道怎样行，重要的就是体验上帝的福音，并且以爱的彼此对待。不管怎么样，若是坚持随从那些遗文和自由主义，那么顺着情欲撒种，将来必然败坏。若没有福音的恩典，人人都会在堕落当中而灭亡。那些领受了圣灵，顺着圣灵来生活的人，他们一定会得到永生。虽然现在我们仍然带着朽化的肉体，但是将来我们就会承受永生。第九节就说，我们行善不可伤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是什么意思呢？就大家按照现在的状况还要继续努力，不可灰心，还要忍耐，还要等待。那么你现在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呢要达到完全，按照现在的程度呢要表现出一个最佳的状态，一步一步的成长，时候到了一定会有收获的。大家在跟从真理的事情上，在效法基督的事情上，在脱离这个世界行义的事情上，在为上帝献身的事情上，在这一切的问题上呢，不要有一种挫败感，不要有一种失败的感觉，不要有一种呢这条路走不下去的感觉。所以保罗就说不可丧志，不可灰心，就是要鼓起勇气，要带着一种确信继续前进。我们不是拥有了接触这么宝贵的福音吗？那么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呢？所以大家拿出勇气来前进吧。你们收到了加拉太的书信，不妨把这个书信的印成小册子单张，就去很好的去散发，这就是做文书传达。 对不对呢？所以保罗不只是口传，也经常来写这些书信。我们不只是在这个地方讲到，也通过这个录像制作碟片，愿这些真理的讲道呢就能够散播各处，大家不可灰心，在努力的传道这样的现成的事情上，到了时候就会有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就大家一家人有那么多信徒，那么更应该了很好的前途，不要现在灰心软弱当中。我们要献身呢，就得完全的献身。我们做父母的献身，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儿女的，我们都要为天国而努力。这是保罗的劝勉。总之一句话，在前面呢讲真理的时候，保罗是敬畏分明，是斩钉截铁，非常有原则和立场。但是把这个运用到教会的现实当中来的时候呢，他宁愿用温柔的态度，用爱的态度，就责备人的软弱，鼓励人的得医治，叫信徒呢要鉴察和互助。所以大家呢不要自己高大，要辅助那些卑微的人，以爱心的形式。我们再看十一节，就是最后的总结。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保罗戴着眼镜，所以呢，也许他的书信是口授的，别人就做记录，他写字不太方便，就是这样的保罗，身上带着软弱的记号，但是发出来的话语却是如此的有力而又清晰。所以是不是为保罗所写的关于福音的书信啊，感谢上帝啊！大家在这里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字里行间所流露的使徒的心声和爱呀、啊？但是为了让人确信呢，这是保罗的书信，所以他最后呢，有他亲笔所写的字。十二节，凡希徒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就是那些把信仰只是做在外表的人，即使注意外在的炫耀的人。只是图呢，这些虚浮的人，总是考究外表的人，那样的人才强调隔离，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隔离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隔离，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保罗最后总结，从这里可以看到加拉太书的更多的是针对当时割礼所引起来的与福音的冲突。但是这个问题在现今呢可能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是呢都是针对真正的福音所产生冲突，这一点呢是没有变的。所以保罗呢来维护福音的时候，他就说要紧的就是耶稣的十字架，要紧的就是上帝所赐的圣灵，要紧的就是因着圣灵的更新而做新造。所以他就说，对保罗来说，这个世界就像是粪土一样，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比什么都宝贵。他说如果和耶稣十字架所带来的一种救恩相比而言，全世界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保罗就是这样来看重福音的。同时他也说，我过去在世界当中生活，但是现在呢我把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在这个世上的贪欲没有了，自私也没有了，在这个世上的自私的欲望都没有了，对罪的嗜好也没有了，虽然带着软弱的肉体，但是有圣灵与我同在，所以我的肉体不断的朽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不是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和变化，这正是走向上帝的印记的人。十六节，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上帝的以色列民。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就说，如果明白了真正的福音的体验， 在这个世上就会获得平安和上帝的怜悯，那么就再也没有害怕，也没有忧愁，也没有忧虑，没有胆怯。在这个福音里面呢，就领受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真以色列人，这才是真正的上帝的百姓。所以这里说，把这些领受福音的子民就说成是上帝的以色列人。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属灵的以色列这个概念就在这里表达出来了。因为保罗就说，这些福音是就是啊耶稣的应许。大家领受这样的福音而变化，变成耶稣的义，大家就会领受印记，上帝所认证的，也是上帝所保护的。直到最后十八节，保罗就有最后的祝福的话语结束。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耶稣的恩是什么呢？耶稣的恩是这个地上的祝福吗？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心里，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义的耶稣在我们心里，上帝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里，这个就是上帝的恩惠。愿大家都在恩典之下来生活，每一天向着天国而前进。我们这样就完成了加拉太书的讲座，欢迎大家的参与。大家如果通过罗马书讲座和加拉太书的讲座对福音的理解发生的兴趣，那么这就是好的无比的，拿着这样的福音来得胜吧，拿着这样的福音来献身吧，在各个地方就会产生上帝真正的百姓，那么预备好迎接耶稣再来的教会就会因此而产生。只有福音能够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只有解决了罪的问题，这个世界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只有教会得到了预备和洁净，耶稣就会以得胜的王为我们而再来，新天新地就会来到，旧的历史就会结束。不只是我们做新造的人，并且因着我们做新造的人，世界的旧的历史也会成为新的篇章。这是多么荣耀而重要的事情，在这充满了危机和罪恶败坏的时代，还有比上帝的福音更重要的信息吗？愿大家得到上帝的祝福。如果你觉得学习这个两卷书啊稍微有些难，太富有哲理性了，并且呢你的讲解呢好像过于的理论化，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感受的话，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首先要从理论上理解，要从神学上理解。正因为大家没有理解这些话语，所以才这么多的异端谬道的歪曲嘛。当然理解以后怎么样贯彻到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经验当中呢？还有什么样更好的内容，更好的帮助大家一步一步的进入到基督的恩典里面呢？所以在这里特别向大家推荐了一本书，就叫喜乐的泉源。第一章就讲到上帝爱你，第二章就说到罪人需要救主，第三章就讲到悔改，第四章就讲到认罪。按照这样的次序呢，就一直把我们引到在基督里面的喜乐，一共十三章简短的篇。这本书如此的宝贵，用人人都能够明白的话语清楚地讲述了我们在耶稣里面得救的路。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实际救主》，也就是按照一步一步的台阶，一步又一步的经验，一直走到基督里面，一直走向天国。这样的书何等的宝贵，可以这样理解。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呢，他说，我试图把福音，我情愿尽我最大的力量把福音传给别人，不管是希腊人还是化外人，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拙的，那些没有犹太信仰的背景的人，那些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圣经的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尽量的说明人心罪的问题和人心共同的需要，把他们引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那么同样，喜乐的泉源这本书呢，对任何人都非常的实用。这本书在全世界的发行量如此之广，是千千万万的人按照里面所讲述的准确简单而又可行的步骤来得到了上帝的拯救。愿大家在家庭里面来读这本书，愿大家教导自己的孩子来读这本书， 愿大家把这样的书分享给一切需要上帝的恩惠的人，将喜德的泉源和罗马书结合起来学习，你会看到新的亮光，你将有新的体验，你将成就得胜的人生，喜乐的人生。愿上帝的祝福与大家同在。